感谢主，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神的丰盛，第一部分。我们现在要来查考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那么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和合本圣经是在216面。这是神话语里一段令人惊叹的经文，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这一次呢，只是为这段经文做一个介绍，至于更强劲的解释，我们要留待下一次再来继续。四十节这样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让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心里，好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好让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或许你们刚才已经觉察到，我念的经文并不完全与你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一样，是不是？我加插了三个好浪，好浪在经文里面，因为那是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本来就有的，这是灵性进展的必然过程，一层建立在另一层之上，而倘若任何一层出了事情，都会牵连到其他，这是一个次序，是一个进展的过程，而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一节所说的，神会得着荣耀，得着荣耀，那就是保罗祷告的最终的目的。而当我们来到那一节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神的荣耀是一切事情发生进展的目的所在。所以实际上保罗的祷告就是祈求神借着他在信徒里的作为，叫神荣耀他自己，是祈求神借着他在信徒里面的作为，叫神荣耀他自己。而我们的高潮是在二十节，那时我们将看到神的大力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让神得着荣耀的事。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经历与成长，取决于自己是否应用了神的能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只是听了教训，却从不去应用，那就等于你从来没有学会。如今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听到，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我们更希望你们前来参与其中，做出委身，能够看到神在你的生命里运行的大能大力。我们实在希望你们能够为神前行，我们能够在你们身上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大力运行在你的身上。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你们要各自发挥神所赐给你们的恩赐。你们是否能够想象得到，倘若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的这个真实的写照，那么教会将会有何等大的这个影响力，那就是叫社会的金光台。这就是我们心里的期望，就是神的都是 就是神的子民都在经历神的丰富，使得神能够借着他们至终得着他自己的荣耀。我常常觉得这段经文好比一辆汽车，大家认真听啊，这个比喻非常好。哦，我不能，就是我不能走上车前，我到车的面前对车子说，带我到教会去，带我到某某地方去，那个车子是不会动的，是不是？不会动的。然而倘若我把钥匙插进这个燃油孔，发动汽车，它就会带我到任何目的地去，是不是？由此可见，除非我们插入这个钥匙启动这个引擎，否则就算我对那个事物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也是没有用的，对我没有益处。在以弗所书前三章，我们已经看到有关这个发电厂的描述，那是个关键。你们是否晓得在这个三章里面，我们已经考察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吗？这三章是对于你的形容，就是一个全然在运作的基督徒的样式。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办事，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赐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我们心里有一切的能力，使得神能够运行他所要行的事，让基督能行他所要行的事，也使圣灵能行他所要行的事。第一到第三章对我是对我们的真实的形容，那是都是那个人力的描述，是使得我们行动的这个发电厂，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资源，是能量供应和爆发能力的所在。接着当我们来到第四章，这就有如一个道路的指南，指向你说，如今你已经有这些能力了，那么你现在该往哪个方向，该往这个方向去，应该怎么去，这就是我们该有的行为，这就是我们该开启这个引擎的地方啊！我们要开启这个引擎往哪个地方去，这是第四章所说的。我们可以对引擎了如指掌，就是说这就是一章到三章到十三节的这个所描述的。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该往哪里去，然而除非你把钥匙插入发动汽车，否则你就抵达不到目的地，你到不了。那启动的方式是记载在3章14到21节，我称之为基督徒的发动机，这就是你被发动的地方。然而遗憾的是，一些成圣的基督徒很有可能一直是湿透的，无法燃烧起来。他们明白自己的引擎有个充满燃油的油缸，了解道路指南，知道这个赛中所需，也看到了整个跑道，但却从来没有发动车子的这个意愿，没有这个发动车子的意愿。对我来说，这是四公里让我最着急的事。即信徒里面完全理解自己的资源，却从不按照以弗所书3章20节所说的以大能运行尽本分发挥功能。有人说，我在这里已经有很长的好久的时间了，我都知道这些伟大的真理，但我就是没有那股劲。实际上你与很多人都相似，我们说你应该为基督充满爆发力，而你却说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很失败，没有力量。其实原因不在于你没有那个人力，也不在于你不知道赛跑的方向，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插入钥匙启动这个燃油系统，没有出发。也因如此，我们要查考以弗所书3章15到21节的经文，这是我们的启动点。比赛是在第四章开始，而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开动起来。有好多人预备赛跑，却没有启动引擎， 是吧？岂不是很可笑吗？而除非每个人都发动了，否则谈论这个竞赛的这个赛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这段经文就是在说明这个事情，启动引擎是需要经过一些步骤的，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行动，就是从保罗开始祷告渐进高潮。而当我们来到三章二十节时，我们就已经预备好随时开跑。实际上这赛跑有个起点，倘若你在第三章的结尾时已经开始发动，那么到了第四章你就进入完全冲刺的状态了。所以这里是基督徒启动他的意识，使他开始燃烧的奇妙真理。而我相信我们在查考这些真理时，神将在我们的生命里行出他奇妙的作为。这来自于一个祷告的形式，这是以弗所书里的第二个祷告。第一个祷告记载在一章十五节，是保罗为了信徒被光照，为着被赐予能力而祷告的。那里他向神祈求说，我要你们晓得你们的能力。在这里呢，他祷告说，我要他们使用他们的能力。第一处的祷告，他是要祈求神祷告他们，让他们要晓得他们的能力。但在这里的祷告，他说我要他们使用他们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两回事，是任何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的两件事。保罗必须尝试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身份，然后再尝试叫他们行事为人要相称，要与他所蒙的恩相称，与他的身份相称。保罗要他们明白那能力并运用那个能力。所以他的第一个祷告是，神啊，求你以你启示的灵充满他们，使他们能明白他们人承受的机遇，以致认识到自己丰富无限的资源，认识到他们复活的大能。在这里他祷告说，神啊，我祈求你使他们开始按这个大能行事。这是个关键性的祷告，保罗要把基督徒带到能量爆发最威猛的状态。他期待看见完全能够发挥这个功效功能效应的基督徒。如果有基督徒没法做到，那再没有更可悲的了，是不是？就是那些冷漠的肢体，那些知道真理的但从来没有发动内在的大能大力。他们甚至晓得竞赛的跑道，但从来没有开动引擎，而这是意愿上的行动。我们将在这段经文当中看见，这个行动是渐进式的。正如我所说，这是个祷告，保罗经常都是在祷告之中，这是他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部分，因为他知道源头是出于神，并且相信神他是有绝对的主权。你可以看到，一方面保罗呼吁信徒要回应，另外一个方面他向神呼求，因为他知道神是动力的源泉来源，是主导者，是力量的源头。我也常常的觉得，假如你不愿意自己发动内在的大能大力，神或许会做一些事情强制你去启动它，而你也将会悔不当初，没有自己去启动那个大能，而是被动的。因此在二十一节里面，保罗祈求神发动信徒里面的大能大力，叫神得着荣耀。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四节经文，我们来花其余的时间来介绍其中的思想。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在这里保罗在祈祷，这是很明显的。然而当他说因此时，我们就需要往回看，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是什么使保罗做这个祷告呢？ 是什么让保罗在神面前如此呼求他使这个大力开始发挥功效呢？有趣的是，你需要往回到第一节去寻找答案。还记得我曾说过，第二到第十三节被称为什么？这是一个插入式的语句。你可以觉察到一节的开头和十一节的完全一样。因是怎么说的呢？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必求的。他在那里开始祷告，而接下来本来要说在父面前屈膝的，但我曾告诉你们他停顿了。他的含义是稍等，在祷告你们能应用这个大能大力之前，我想我最好先再次的教导一些你们一些基本的真理。换言之，他停在那里先插入一些他觉得很机要的真理。而当说完了这句这个插入语句之后啊，保罗直接的继续他的祷告。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必求的，在父面前屈膝祈求。所以他再次的回到一集中本来要说的话，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因子这两个字。保罗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我们往回看二章的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就会知道答案。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形容基督徒的身份，这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章节。二章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活过来了，是神的工作，我们不再是客旅，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亲近了，得以与神亲近了。我们被造成一个新人，同归于一个身体，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在二十二节中，我们是靠谁被建造呢？那就是基督。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请注意，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所以神圣灵即是，所以你就是神圣灵和基督的居所。而因为这个原因，我恳求父使你们的能力被启动，就是因为你们有神的同在，有他力量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因此保罗说，神哪，让他们看到这一切的丰富吧。所以由于信徒是宇宙万物之神的居所，因此保罗说，在你里面的力量是如此的丰盛，资源是如此的丰富，神哪，求你把这一切都彰显出来吧。这就是保罗要祷告的原因。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们在保罗祷告的这个高潮十九节，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神的居所，所以愿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因为你们是基督的居所，十七节说什么呢？愿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因为你们是圣灵的居所，十六节说什么？愿你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换言之，保罗的整个祷告是基于三一神内住在信徒里的事实，而基于这个事实，保罗祷告叫圣子内住在信徒里面，叫圣灵使我们刚强，叫天父以他的丰富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而最终的结果是神能够得着尊荣与荣耀。看到吗？这是个让人震撼的经文。这一切都因为你的身份和内住于你里面的三一神。而保罗说的是，一些基督徒竟然有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内住，却显得非常的无能。这是难以置信、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的。保罗不会包容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认识到内住的三一神是如何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在23、22节中，你们靠着基督，藉着圣灵，成为神居住的所在。三一神都显现在这里。因此，这个事实上，圣灵也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被称为基督的灵，也被称为耶稣的灵，也被称为神的灵。神在哪里？基督在哪里？圣灵也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当你暂停下来思想这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很奇妙？你我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脆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却内住着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却内住着天地宇宙之间永恒的三一真神。他内住在你的心里，这简直是太奇妙了。当神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必为自己的力量有所保留，那是说不通的。所以保罗的祷告深具扎扎实实的神学教育基础。还有，你应当常常的祈祷，应当常常以你所认识的神这个圣经神学为基础，在神面前倾心的祈求。进一步的注意，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祈求。天父这个名词我过后再来解释。这实在是一个雄伟的篇章，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们似乎会想象，这个保罗说，我在永恒荣耀的君王面前屈膝，这也许就是我会说的话。但是保罗却说父，这是一个有原因的，用父这个称呼强调了，当我们以祷告来到他跟前的时候，神是接纳我们的，我们无需要惧怕害怕他是那么的冷酷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明。我们不像异教徒，我们来到神的不像异教徒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来安抚神，不是的。我们来到满有关怀、仁爱、充满怜悯、完全接纳我们的天父面前，他更是在他的心里期盼我们进入他的同在，迫不及待的来要拥抱我们。就像路加福音当中那个慈爱的父亲期待他那个浪子回家一样的那个心情，期待着我们与他同在。这就是父这个名词被使用，因为这个称呼表明接纳、慈爱、温柔、关怀。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这个世间天底下这个最好的父亲呢，那父亲是会不会接纳自己的孩子进入他的同在呢？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孩子的关系跟我们亲密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很喜乐。那么那位最慈爱、宽容、怜悯、温柔的父亲呢？父亲呢？是的，当你可以想象到，你可以想象那位父亲对他孩子的接纳的时候，你可以略略的领略，就是我们人的父亲啊，这个我们在世上的父亲对孩子接纳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去想象，来想象神所接纳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程度。他比我们肉身的父亲接纳我们的程度不知好上千万倍。天父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慈祥的父亲。而当保罗来到神的面前时，他进入了神的同在，因为他是神为父， 你可看到那是他的胆量的所在，那是他所期盼的。保罗前来时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天父一直都是在满心期待着他的到来。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也期待我们每一个孩子借着耶稣基督来以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你可有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祷告生活吗？你是否视自己的祷告生活为一种机会，使自己能够实现神一路以来的期盼，等着你涌入他的同在吗？这是你应该看待祷告的方式，让神他是要你这么来做。他定义自己为天父，一位慈爱的父亲，是他允许他的灵使用这亲戚的称呼，也赐予我们这权利呼叫阿巴父，也就是父爸爸的意思。这是我们在加拉太书四章 和那个罗马书八章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很个人的、很亲密的、很温柔的呼唤。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保罗不是向那位永远的冷漠的神源祷神明祷告，乃是向那位无限度的接纳、宽恕、怜爱人的、渴望充满及提供信徒一切所需要的父。因此保罗进前来祷告，而他是为了什么祷告呢？那就是他每次他进入到天父的同在时常常不忘的祷告。他是为什么祷告呢？他的心思意念都是一样。你要知道一件有趣的事情吗？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祷告，他从来都不是为了要操练自己有医治的恩赐，或者为他人的疾病来祷告。有趣吗？有一回他真的为自己身体上的需要向神祷告过，但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来他觉察到自己身体上的不适，是因为神要在这件事上达到一个属灵的目标。而这个时候，当保罗涌入到神的同在时，他心里记挂的不再是肉身上的事，因为他那已经不重要了。肉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不同吗？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不要太执着于肉身上的事情，因为那些是无关紧要的。主耶稣说什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当然并不是要我们不去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啊，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养顾惜，但是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圣灵、神的这个事情上，是属灵的事情上。当保罗涌进天父的同在时，他关心的是灵性上的事情。每当保罗身为这个囚犯而祈求时，当保罗自己在一个囚犯的一个处境上面，他祈祷的时候都是为他人的灵性需要而祈祷。倘若有哪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而祷告，那就是保罗。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保罗为他的身体、为他的自己的这个处境祷告。你不会听到保罗那么做的，是不是？例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来到神的跟前祷告，而他祈求的是什么呢？一章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积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说， 保罗祷告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保罗啊，你祈求的是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悦纳，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人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事情。保罗祈求是为着能明白，为着有智慧，为着能看见，为着那结出公义的果子，为着那喜乐的生命。保罗忙着顾于他人的灵性生命，可见保罗知道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不是我们这个老我的需要。他说，外人会随着时间衰退，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内心一天一天的被更新。因此保罗的祷告是指向内在的人，内在的心我，内在的新生命。最近神对我的心灵说话，说我需要多为你们代求，因此我正在查考神的话语，看看神的子民是如何为神的百姓祈祷。而我发现的是，他们线上的祷告都是为了神子民的这个灵层进展和灵性的需要而不弃的祈祷。其实为肉身需要而祈祷祈求是没有错，没有错，是的。你们中间，雅各书说什么呢？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那是没有错的。但是当务之急是灵性的需要，是灵性的需要。过去多年来，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太过的重视为那些渐渐衰退的肉体的人的外人来代求。主若会医治我国子的脚，那是很感恩的事情，是不是？然而在永恒的光亮这个照耀下面，它却是多么的无关紧要，是不是？你可明白，那是微不足道的，而关乎我的灵性，影响我内在生命的事情，那才是我应当慎重对待的。保罗养成祷告的习惯，他常常的求告神，而我们也发现他常常的提起他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的6:18，我们看到保罗这么说，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还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在使徒行传6里，信徒们也祷告。在腓立比书1中，保罗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他是经常的为信徒们祈求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2中，他也提到同样的事情，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在祷告之中如何怎样提到他们呢？不是他们肉身上的问题，而是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都是属灵的事情。我实在相信，如果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我们就一定要常常祷告纪念所有的圣徒，为着他们的灵性需要而代求。先生们，你是否对你妻子的属灵需要敏感呢？女士们，你是否对你的丈夫的属灵需要敏感呢？ 你是否对你孩子们的属灵需要敏感呢？或是对你的邻舍、街上所碰到的人、查经班的朋友、祷告小组的祷告伙伴、你的领导、老师、朋友们，你可对他们灵性上的需要敏感吗？你是否为他们的灵性上的需要迫切代祷吗？可能我们常常会为孩子能够上到什么样的大学，能够啊考到怎样的好分数，为这个代祷。其实这是可以代祷的，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灵性上的需要，是他能够为他代祷，真正的让他能够来认识这位永恒的主，这个才是祝福的源头。求主能够来怜悯他、恩待他、开他的眼睛。绝对不要以为信徒的属灵征战已经结束了，那是不正确的。你是否觉察得到以弗所书的这个六章里面对神所赐的全副尊装的详细描述？你必须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尊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还人站立得住。为了要站立得住，我们必须要拿起这个，穿戴那个，装备充分后准备迎战。即便如此，保罗还有最后一句话要交代，就是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必须确实得到那非凡的资源才是我们关键的要素，我们必须要在祷告当中彼此扶持。哥罗西书四章二节说什么呢？你们要恒切祷告。这里说到持续不断的祷告的态度，这是一个祷告的态度。而圣经当中也有其他类似的经文，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36节说什么？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罗马书12章32节说我们祷告要恒切。在腓立比书4章6节说什么？保罗这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圣经的多处都谈论到祷告，但我却想到哥罗西书4章2节的用词是什么？恒切祷告。恒切的字根是恒心忍耐，恒切祷告是恒心忍耐。例如在希伯来书11章27节里面，他说到把摩西恒心忍耐。恒心忍耐这个名词意思是做刚强，忍耐是有刚强的意思，就是在祷告当中要刚强。所以这里保罗的意思是，你们要撑住，在祷告时要恒切刚强，不要态度轻浮草草了事，而是要慎重恒切的祈求祷告。路加福音当中有两个比喻谈论这祷告的态度。第一个是在11章，这个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祈求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换言之，耶稣在这边说什么呢？那人第一回不会起来伸出援手，但是因为求助在恒切的在门外求，不断的祈求不放弃，以至于那人不胜其烦， 最后起身给他三个饼，为要打发他。接着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祈求的就得着。这不是指神最后因为不胜其烦而成就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即便一个缺欠这个怜悯心肠的人，没有爱心的人，在不胜其烦的时候也会因为你的恒切祈求给你帮助。因此你可以想象，倘若你坚持不懈恒切的祈求，爱怜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岂不会加倍的给予你所需要的吗？这就是重点。在路加福音的18章里面，另有一个 有趣的比喻是这么说的，这个比喻更有意思啊。耶稣是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他说什么呢？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然 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 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换言之，我必须打发这个女人。而重点是，倘若一个不义的法官竟然为了他不喜欢的人伸冤，你可以想过，怜爱你的上帝，怜爱你的神，在听到你切切恳切的来祈求时，他将会做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得到，是不是？祷告是一个恒心挣扎的过程，恒心挣扎的过程。当你为对方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恒切祷告，为你的家人恒切祷告，神会垂听你的祷告。艾诺威相信啊，他说生活在高科技的时代的这个信徒，祷告时啊，必须有作战的心态，要有作战的心态。这不单是对抗那个恶者，对抗属世的社会，对抗自己的老我，更要与神对抗。哇，你们听到这个词与神对抗，哇，好像不对啊。他说什么？我们应当与神争斗，与如雅各一样，当他在皮卢伊勒时与神摔跤，与神摔跤而得名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的意思，以色列的名字是与神摔跤。我们也当预备这么说，除非你给我祝福，否则我不让你走。要有这样的心智。想想摩西，他常常在以色列人民与神的愤怒之间居中调解。再看看亚伯拉罕如何为索多玛所求祈求，寡妇又是如何为公义祈求，这些都是抗争。祷告的回应有时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扭了，这是他付上的代价，他成了垂腿。凡在祷告中与神摔跤的，都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给赌上去。奥文说什么？我们常常受试探，要把祷告仅变成另一个消费品。他说什么？我们不想承认祷告不仅可以把你关进监牢，如伊利米一样，但当你在离牢当中等待时间消逝时，你可能更会有一大篇的哀词和未得答案的问题。你越是祷告，你越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当你与神摔跤的时候，你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然而那是恒切祈求态度的精髓，是保罗的祷告态度。他缺席祈祷，为灵性的事情祷告，他直接靠着耶稣基督闯了到天父的跟前，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神是慈爱的父亲， 只等到他的到来，并以拥抱来欢迎他。在四世纪当中，还一个震撼我的地方，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而我觉得惊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经常屈膝下跪，那不是祷告的唯一姿势。圣经提到过很多种不同的祷告姿势，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那个约伯拉罕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他站着祷告，那是犹太人传统的祷告姿势，就是站起来伸出双手，有如献上祷告一样，预备迎接神的回应。这里亚伯拉罕站着为索多玛向神祷告，在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六节，大卫是坐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在其他的旧约经文里面也提到他们下跪祈祷，有时也说到他们站着祷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说，主耶稣拜倒在神面前，俯伏在地祷告。常常有说主耶稣昼夜祷告神。唯有一个姿势是我不推荐的，就是躺在床上祷告，那是不合宜的。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姿势很容易使人啊昏昏欲睡，你躺着你祷告可能还没结束，你就睡过去了。我们自己都无法在这个姿势当中保持清醒的这个状态祷告。无论如何，我们无需争辩是哪一种祷告姿势是正确的，这不必要。我们不能强求别人要屈膝祷告，但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有一些理由的。这个屈膝祷告，从旧约到新约，我发现下跪祷告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这是一个敬拜的概念。当某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视神为君王，并在他的意识当中看见神的尊贵和他的至高荣耀时，他常常是屈膝的。诗篇九十五篇用了一个非常美丽和雄伟的表述，他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请注意，因他说什么？因耶和华为大，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这些经文所表述的是一位尊贵的伟大的神，一位伟大的君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这里你能感受到神的雄伟。下一节经文说什么呢？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屈身敬拜就是跪拜，是向君王和元首才行的礼仪。因此屈膝祷告是因着神的尊贵，而我想保罗存的就是这个心态，他屈膝在神的面前，他屈膝祷告，因为他心里的神是尊贵全人庄严显赫无比荣耀的。保罗在这小段经文当中，他用了两次的荣耀，他在叙说神在他的荣耀之中。这也许是保罗屈膝的这个原因之一。第二，我们从圣经看到，在真实强烈的情感和激情时，都有屈膝下跪的记载。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九章，这里说到以斯拉前来向神认罪。以斯拉记九章，他是一个心灵破碎，有个忧伤痛悔之心的人。我们也知道忧伤痛悔心灵破碎的人，这个忧伤痛悔之心神必不轻看，是不是？在第五集当中他说什么？他前来献晚祭，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湿漉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说，我的神呐，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两面。你看，这是认罪悔悟难以自禁的懊悔，罪的担子把他压垮了，使他不能站立。我也在但以理书看到屈膝祷告的情况，那不是为要认罪，而是在这个情形恶劣的状况之下这么做的。那里但以理为了他周遭环境，心中为了他这个遭遇的这个环境啊，心中极其澎湃，这个可能是他导致他下跪的原因。在第六章当中，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他说王下了命令，凡向其他神明敬拜的都会被扔进狮子坑里。但当这个但以理啊知道王的命令已经定下时，他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也晓得其中的后果。这个时候他直接进入自己的房间，打开窗户，屈膝下跪。他每日三次向神祷告，我认为这表述了一个蛮有怜悯心肠的人，实实在在的下跪在主面跟前向他求告。他那时候的处境肯定使他的激情被推向高潮，那个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是不是？另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那时我们看到保罗和一群来自以弗所的长老在米利安互相道别，他们爱护保罗，以至于他们为保罗祷告的时候屈膝相助，屈膝相拥，哭着祷告。他们难过心碎，因为他们即将失去保罗。这是另一个情深，这个深切情感流露的时候，就是失去挚爱的心碎之情。不论是为罪忧伤，或是由于环境逼人而心焦困苦，或是失去所爱的，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圣经里屈膝下跪之人经常是为了表明那人是含有激情感性和情感强力的。我确信保罗是那种人，也相信他对于教会是富有情感，相信对于他人的需要而祷告时也是富有情感的。实际上他在祷告词上丰富生动的形容极为的奇妙，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他是这么形容的：他说，我小子们啊，无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看保罗竟是如此的希望看到信徒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受生产之苦。保罗竟然受到生产之苦，所以在座的母亲大家都知道生产之苦是怎样的苦，是不是？而他的苦是为了基督能在信徒心里形成，他有那个情感，他有那种激情。或许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当保罗祷告的时候，是向着神带着一种尊贵感，并有一种极力的热忱和感情。回到十四节，三章十四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祈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父那里得名。有人认为这里的父是指所有父亲之父，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他们说每个人都已经得救，而教会的任务是宣讲神是众人之父，众人都是弟兄，世界所有人都是弟兄。 我不认为十四节是说天上地上所有的家庭，就是所有死去和生存的人拥有神为他们的父。这些经文没有提到地狱，只是提到天上。所以无论那家庭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天上和地上的家庭，有神为他们的父。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另外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什么呢？约翰说，那里有两个家庭，属神的和属魔鬼的家庭。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是截然不同。因此保罗说，我向父祈求，就是我们的父，不论我们是活着还是死了的圣徒，我们都是一个家庭，我们是与天父、圣子、圣灵同为一体，与神家中的每一个人同为一体，不论是旧约圣徒还是新约圣徒，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事实上在天上的子民比在地上的子民来得多，不是吗？我们只是还没有和睦，不过我们已经领受到与他们一样的永恒生命，已经有了属于我们基业的应许，也与他们一样同得救恩。我们也已经有了天上的居所，只是有待住进去而已。主耶稣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保罗说那是一个家庭的人，保罗来到父前，知道自己是家庭中的一份子，而把其他的圣徒接到天上荣耀的神，那赐福于世上众圣徒的神，那同样一位怜爱的天父，呵护他全家的父，是那位预备迎接他、看顾他的父，所以他直接闯入到父的面前，就是天上地上的各家，或生或死，都是从他得名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也同样说到这个事情，他说是一个家庭，一个属神的家庭，那守生的教会，不论是在地上仍存活的，或是在天上被称义的，我们都同属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教会与以色列有他们各自的独特部分，然而他们同为一家，都是神的孩子。我们与真实相信的以色列子民同是神的孩子，没有上下之分。所以保罗强调家庭之父亲的概念，是因为他那给了他胆量，他进前来说，我们所有人都因为你而得名，我进前来因为我为你而得名，我是保罗，永生神的孩子，就如神的其他孩子一样，我因你而得名，因此我有进入你同在的权利。所以他前来祷告，屈膝跪下，因为他看到神的尊贵。我相信保罗屈膝也是出于他心里的激情，他不为肉身的事祷告，乃是为属灵的事情、属灵的需要而祈求。他是神唯一位等待接纳他的慈爱父亲，并供给他家庭最好恩赐的父亲。因此他带着奇妙的勇气来求告神。第十六节他说，神啊，我祈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换言之保罗说，既然我要祈求神，我就要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祝福。尤其基督徒似乎不愿意前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说道，主啊，不好意思，又是我，我不求太多，只要一点点的恩典和福分就行了。听着，你最好更斗胆的闯入天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父神的面前。保罗进入了神的同在，是因为他知道神是宽厚的，是祝福他在他家庭里面所有活着和死了的圣徒。保罗不会犹豫不决地提出小小的要求，他说，我要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来祝福你，叫你能够来领受。 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在一章七节当中的这个讨论呢？就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照他丰富的恩典的这个讨论。这个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写的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是有必于出自的，出自于他的荣耀，不一样。打个比方，若我到一个富人那里去，我说先生，我是贫穷无助的，无法喂养我的家人，无法供养我的孩子，一无所有。我知道你很爱主，也知道你很富裕，能否帮助我吗？那个富人说好的，接着他写了一张25元的这个钞票支票。我说谢谢你富人，你出自你的丰盛给予了我，这是出自的意思。然后我另找一个富人说了同样的话，而他说你需要多少钱多少钱，我说5000块就行了，足够供应我们住的地方，那就够了。他说好的，接着就写了一张25000元的支票。我会说哦，你不是出自于那富裕给我，乃是按着你的丰盛给了我，按着你的丰盛给了我，按着照着神的丰盛，就是神有多富足，我们也要如此的丰盛，我们也要如此的丰盛。保罗到神跟前向神说，你有多少恩典呢？那就是你要给他们的多少。你有多少恩惠呢？我要他们也有如此的多。这是保罗的祈祷。你的爱怜有多少，宽恕仁慈美善有多少呢？神啊，按着你的给他们，你有多少你给他们多少。这是保罗的祈求，那就是祷告中胆量的精髓所在。大胆的去祈求，靠着主的恩典来到父神面前跟他求。而保罗这里的祷告是个不可思议的祷告，他祈求我们最终会有属天大力的全然彰显，在我们身上充满了神一切所充满。如果说我们有耶稣基督那种丰盛的生命，真的这个环境怎样我们都能够胜过。保罗是自闯了神的同在，他说我带他们向你全要。他所祈求的细节是基督徒开启发动机的关键，从而发动属灵的这个能量，开动这个发电厂。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彼此能够为对方向神祈求这个属灵的这个供应，属灵的丰盛的供应。感谢主，我们下回再来看那些是什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祷告。全能全知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你的圣灵属牧师的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真的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有这个保罗的心智，能够为大家来为自己，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祈求，能够来得着你的丰盛，能够来真的，因为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基督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都给我们预备了。主啊，我们真的要确信来到你的面前，像雅各一样，与你摔跤一样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横切祷告，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丰盛，来仰望你的怜悯，来靠着你。主啊，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能够愿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给你。主啊，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着你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能够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
主啊，你这是你的旨意，我们本是你的工作。主啊，感谢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众肢体能够彼此真的一同建造在你的里面。主啊，一同来真的在基督里面彼此代求，彼此相顾。主啊，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相顾。主啊，一同在爱中彼此建立。主啊，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